其实节期是蛮重要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节期会调剂我们日常的生活。所以每一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很多节期，是吧？中国人也有什么一年三节，是吧？到了美国过美国的节，有些人到美国，中国人更好，美国节也过，中国节也过，样样过哈。其实你知道吗？犹太人很厉害的啊。犹太人呢，当然是以犹太的节期为主，可是因为犹太影响美国，你们知道为什么礼拜六不上班吧？就是因为犹太人影响。我们同学在台湾的时候，礼拜六是要上班的，为什么不上班？一个礼拜休息一天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那犹太人比较影响力大一点，在美国安息日也不上班，所以呢礼拜六不上班，大家都不上班，犹太人不上班，大家跟着不上班。没有想到犹太人能够影响这么多全世界的国家啊！现在很多国家都是一个礼拜五天上班，那礼拜天当然不上班，因为是基督徒的影响，是吧？基督徒主日嘛，主日就去敬拜，去做礼拜啊，去敬拜神。今天我们有好几位新来的朋友们，他们也是想到礼拜天教会有聚会就来看看啊，我们待会会给他们献上热诚的欢迎啊。那我说这个话，当然今天选的题目也是跟国庆有关系的。其实我要读的经文不光是利未记，还有很多的经文，我们就打开来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翻在民数记，民数记是28章和29章，但是等到我读的时候大家一起看好了，要不然现在你看了就听不见，就跟不上了啊。那上一礼拜我们曾经讲过啊，讲过这个一些侍奉的原则，讲的题目呢还有人不太明白，我再稍微说一下。有一位姊妹问我说，那你说圣经里矛盾，我不是说矛盾，我说约书亚有点矛盾。上礼拜我们讲什么？上礼拜我们说约书亚呼召以色列百姓，每一个时代都有属神的人，神所兴起的人，给神的儿女挑战，要他们侍奉神。约书亚在挑战的时候让以色列人 commit， 要献上，要确定要来侍奉神。好了，等到来来回回讲完话以后呢，他们因着过去他们在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祖宗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各种的带领，他们说我们要侍奉神了。可是很稀奇一件事情，等到他们说我们愿意侍奉神的时候，约书亚反而跟他说，你们不能侍奉神。为什么不能侍奉神？给他的理由也许我讲的不是很清楚，因为我们时间稍微短一点啊。因为几个理由，第一个，因为神是圣洁的神，第二个，神是祭邪的神，第三个，神不能赦免你的过犯。我已经说了，在新约里面这些条件都已经改变了，但是有一些原则不改变，神仍然是圣洁的神，神仍然是祭邪的神，神仍然不赦免，除非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，使我们所有得罪神的事情，所有的罪都一笔勾销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可以在他的恩典之下，在他的公义之下，能够来遇见神。但是其实不能侍奉神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。哎，我们不是已经认识他了吗？是，认识的很有限。怎么样能够认识神呢？当然以后约瑟也告诉他说，你们要与神立约，侍奉是一个约，当我们愿意侍奉神的时候，这是我们的承诺。但是不是照我们自己想法怎么侍奉神啊？有些人说，牧师你不要讲那么多反面的事情吧。其实不是讲反面的事情，有人说，那你说说看，哪些地方我们侍奉神不是合神的旨意呢？我告诉各位，要鉴别真钞伪钞的办法，你知道怎么鉴别真钞伪钞？啊？
真钞很清楚。
只有一件事情，你越仔细认识真钞，就越知道认识假钞是什么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侍奉，你必须读圣经。你不读圣经，常常出来就是伪钞。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，我这话不是危言耸听，因为一件事情当你不提防的时候，慢慢在教会里面成为文化，成为习惯的时候，很难改，很难很难改。如果一件是错的事情，将错就错，一直下去根本没有人会发觉。那有些人说，哎呀，牧师你不要这么急嘛，等到下一个 generation 出来就好了。谁告诉你的？因为进来的人都有不知不觉养成很多不对的习惯，一个 generation 两个 generation 还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必须好好读圣经，让圣经改变我们。其实呢，我们自己每个人都以为在侍奉神，用最好的方法去想。我也不能天天盯着哪一些对哪些不对，一直在我们自己成长作废。哎呀，原来我从前这样侍奉神是不对的，那就行了。不是牧师来告诉各位哪些对哪些不对，这样子的话没有结果。 一定要我们自己好好的来承诺，来读圣经，因为侍奉神是个承诺。你如果不肯好好的追求神，不肯好好仰望神，不肯好好依靠神的话，你的侍奉是非常困难的。哪怕把事情做好了，不一定讨神的喜悦。大家都知道这样经文是吧？以后有一天，那些人也医病赶鬼，行了许多神迹，但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。为什么有这样事情发生？不是一样他们医病赶鬼传道吗？但是耶稣说我们不认识你们。我们就要想怎么样我们会避免一方面侍奉到最后不被神接纳，这是一个严肃事情，否则我们一生是浪费在神的面前。这是我上个礼拜讲的信息。今天我要讲的是讲到怎么样我们可以明白什么叫做节期，什么叫长线的繁祭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庆典是以献祭为中心的，以色列人民的生活是以侍奉为中心的。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，在讲摩西时我说因为约柜是整个以色列人中心，这个从预表的上来讲，他安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安营的时候，他把会幕放在所有以色列人最中间，会幕 Tabernacle， 今天中文新约的翻译叫做道成了肉身 Tabernacle， 这个字当动词用 Tabernacle，神就 tabernacle， 什么意思？把会幕建立在人间。这个会幕是谁？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会幕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新约百姓的侍奉应当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而且这也是我们生命的中心，不仅是侍奉的中心，应当是生命的中心。生命的中心不是仅仅讲一句话而已，有很多实行的事情，实际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，看见以色列人在那里献祭，看见他们有很多的活动，看见他们有侍奉，这是旧约里面非常生动的图画，要叫我们知道。这里呢，在民数记里面开始出现了一个字，刚才我们读立位记是并没有出现，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现在跟我看一看民数记，民数记第28章29章，这里出现一个字叫做长线的繁祭。当然28章29章讲了两件事情，一个是长线的繁祭，一个是节期。今天我们过节，我们先从节期看起。刚才我们读立位记里面讲的有 几个节期啊，大家注意到没有啊？五个节期是吧？立位记提到五个节期是什么？一个是月节，一个是什么？月节完了以后有五旬节，五旬节是七个安息日，之后再加一天，然后呢还有祝棚节是吧？还有赎罪日，最后还讲到安息日。这是旧约里面重要的节期，立位记里说的。慢慢你再看到民数记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些。那么你知道以色列人怎么侍奉？就是过节。他们在过节的时候大大的庆祝，献上许多的祭物。刚才我说了，不仅是他们侍奉的中心，也是生活的架构。因为以色列人，神呼召他们做选民。以色列人知道这个身份和地位，只是他们有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做，神的旨意活，这是他们跟神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刚才我们说到以色列人信仰的生活，在礼仪部分就是指的献祭部分。我上次不记得什么时候讲过，我说以色列人两件最要紧的事情，一个是什么？律法，对吧？一个就是献祭，大家还记得吧？从律法的角度来讲，献祭是律法的一部分。因为说到人的生命不能满足神的时候，需要献祭来补偿，需要献祭在神的面前认罪，而且献上祭物，以祭物代替他，使他能够得神的悦纳。这是犹太人最基本的理解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从礼仪部分来讲呢，倒过来，礼仪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这是一个实行的路。在礼仪背后，如果你不明白律法，你做的事情其实是没有太多意义。但是呢，照着律法献上，照着神所规定的献上，可以了，满足了。就好像很多人呢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。所以真正要明白神对于以色列人的管理跟带领，跟在他们身上所盼望得着的一些要求，还是要回到圣经，回到旧约里面来看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立位记这一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，研究圣经的人知道，这是什么？立位记是 侍奉手册，是侍奉的守则。神的儿女不仅是祭司要知道，以色列百姓也都要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祭司若是不按照律法来献祭的话，他的祭不蒙悦纳。那你想，这个人要去献祭，如果找到一个不知道献祭、不知道规矩的祭司，他做的白做。所以他也要看着按照律法，祭司是不是照着律法的要求在那里献祭，使他的祭物可以蒙悦纳。今天我们讲到很多教会的侍奉，有弟兄跟我说，这些事你在圣公团讲就好了。不错，圣公团要讲，但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 transparent， 应当是透明的。我们怎么侍奉神的儿女，你应当知道。如果我们侍奉不合神的心意，弟兄姊妹看见要责问的，为什么你这样做，什么原则你这样做。当然我不希望你抱一个挑战的心态，为了要求全，为了要责全，叫我们更加正确的侍奉神。我说的侍奉也不光是牧师，我把圣公团弟兄姊妹们，把所有弟兄姊妹们都看作像以色列人一样，是要明白侍奉神的。如果你不读圣经，你根本不知道哪里提问题，你根本不知道哪里对哪里不对。有些时候你跟弟兄姊妹们谈话，会发现他属灵的光景到底在哪里。是每个人不一样，而且不一定信主的年日久就一定很懂，这个当中还要经过我们在神的面前所下的功夫和花的代价，所有的经历走过的事情，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认识神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虽然很多人不读利未记，但是就对犹太人来讲，利未记是很重要的根基，因为这里讲到什么叫侍奉。我自己花了一点时间写利未记的讲义，也加上了一些我们所领会在新约里面的应用。如果你有兴趣，我不是需要做广告啊，我写了一本书，你们要就来跟我拿就是了，来看看利未记里面信息到底什么是最要紧的事情。这里最重要的告诉我们，要献上燔祭，献上许多的祭物。好，我们刚才讲要给大家看民数记，大家来看民数记第28章第1节，我们就读1节到6节，好不好？民数记第28章第1节到6节，弟兄姊妹打开圣经，我来读好了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献给我的供物，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的火祭的食物，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。又要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，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每日两只，作为常献的燔祭。早晨要献一只，晚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，又要用细面一法十分之一，并捣成的油一馨四分之一，调和作为素祭。这是在西乃山所命定为常献的燔祭，是也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发现我灵里面已经觉得，有些人说你念这些旧约干什么，我们不是活在旧约时代啊！你不要骗我，你心里这样想，你告诉我啊，我知道有人这样想，其实不是。这句话常献的燔祭在旧约里面出现次数不晓得有多少，而以色列人属灵光景的好坏，不是看他们过节怎么样，而是在于每天每天照着神的定规献上一只燔祭，早晨一只，晚上一只。有些人有联想力，马上想到今天在我们的信仰中间，很多人被教导我们早晨起来要祷告，晚上要睡觉以前要祷告，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就是根据常献的燔祭。因为我们的理解，常献的燔祭从前是借着旧约，借着礼仪，借着羊羔献上，残疾无残疾一岁的羊羔，公羊羔献上作为燔祭。这个燔祭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这个馨香的火气啊，馨香的火焰，圣经里讲那个火焰那个香味是神的食物。当祭物焚烧成灰的时候，烟气上升成为神享受，这就是神的食物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基督徒被教导早晨起来祷告，晚上起来祷告，为什么？谁教导我们的？我告诉各位，2000多年来那些敬虔的神的儿女，敬虔的神的仆人，就是从这里得到的灵感。这个叫做常献的燔祭。弟兄姊妹们，属灵光景的好坏，不是你看你礼拜天来聚会没有，是你平常在家里有没有天天跟主有交通，天天跟神有祷告。有一姊妹告诉我说，她因为从前工作很忙，没有时间读经，没有时间祷告，她祷告每天还有了啊，很不错了。 每天祷告。为什么？这个传统怎么来的？长线的繁祭。你说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？你说旧约的话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？很有名的布道家，很有名的解经家，在英国上两个世纪，叫做斯布珍，他写了一本灵修的书，叫做 Morning and Evening。 为什么叫 Morning and Evening？ 就从这里得到灵感。第四节，早晨要献一只，晚上要献一只。弟兄姊妹，不是我一个人读旧约，如果你读旧约在这里不能发生联想，就很奇怪。说真的，对不对？很容易联想到以色列人来献祭，那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跟耶稣的关系，早晨祷告，晚上祷告。我的连襟叫着李红旗，他从小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是个牧师，爸爸妈妈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跟他一起祷告，用台语祷告。我每次听他讲，我就非常亲切，是跟小孩子祷告。他到了我这个年龄，他跟我差不多同龄，还是早晨说晚上说，晚上祷告是这样祷告。他还有一个祷告，吃饭的祷告，谢饭的祷告，他只会用台语祷告，因为从小养成习惯。弟兄姊妹们，成根非常重要，晚上祷告非常重要，这是我们跟神关系维持的一个最起码最基本，叫做长线的繁祭。你知道吗？以色列的利未记里面规定，我们圣坛上的火，祭坛上的火不可熄灭。祭坛上的火怎么来的？从天上降下来的。当摩西、亚伦第一次亚伦就职的时候，从天上降下火来，所有的火凡祭物都焚烧。这个火需要不断的焚烧，靠什么焚烧？正常的情形靠着祭物焚烧。不仅是早晨的燔祭、晚上的燔祭，还有很多神的儿女甘心祭献上的，许愿祭、还愿祭献上的，平安祭献上的，还包括素祭。素祭是配着燔祭献的，这里讲铜线的素祭，献祭是面粉，基本上的面粉。怎么烧法？它不能自己烧，浇在这些祭物上面。还有油，献上油，青橄榄油做的奠祭啊。今天保罗讲的话说是，我被浇奠时候到了，他说他的时间快要到了，神要接他去了。但是保罗用了一句非常非常谦卑的话，是跟着神儿女的奉献把我也奠上。他没有说我是燔祭，他说神的儿女，今天我所牧养所带领的教会，他们跟随耶稣，他们跟耶稣的关系，他们跟神的关系很好，把自己献上当作祭物，我也一同被浇奠其上，我就满意了。保罗是这样讲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犹太人的思想，保罗是犹太人，为什么有这样想法？因为旧约告诉他的。今天我们神的儿女的命运是在一起的，神的儿女好，属灵关系好，整个的教会就复兴，不是传道人的问题。传道人好了坏了当然会影响，但是不一定能影响。神的儿女好就是好。所以大卫说，我看见我的神的百姓，他说诗篇十六篇说是神所宝贵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旧约里面所讲的话是为新约的基督徒讲的，叫我们知道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叫做晨早晨的叫做长线的燔祭，早晨一只，晚上一只。如果祭物不够怎么办？很简单，祭司就要劈柴，把柴烧在坛上面，让火不熄灭，等到祭物来了就不用加柴了。柴是十字架的功课。当神的儿女没有奉献的时候，那一些人，有一些人特别要背负十字架，维持在神的面前圣火不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的领会，恐怕不是我一个人这样领会，历世历代所有传神的福音的人，他如果读圣经读旧约，不会不想到这点。一个教会的兴旺不是打摆子一下好一下坏，是神的儿女每天日积月累，在神的面前祷告，在神的面前读经，在神的面前奉献，在神的面前侍奉，每一件事情都是日积月累起来的。最近我是掉了很多磅，为什么？每天运动。从前我犯一个错误，一曝十寒，今天心情好了，起来运动啊，很高兴，看见有点天气微微下雨，不去了啊，不出去走了。你想这样会有果效吗？不会的。那些注重身体的 一定是 discipline， 有约束的，一定有很严格的生活。做运动员你不能放松的啊！现在篮球季节又快开始了，又开始了，那些运动员是不是球赛完季节完了以后就不运动了？好了，等到你下一季打的时候你就打不动了，跑不动了，就被淘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长线的繁祭做到我们每天的生活，讲到每天跟神的关系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操练，也是我们必须的操练。没有这个操练，基督徒不会刚强。你哪怕听多少次道都没有用，你说哎呀受了感动，我自己读经读不出这些亮光来，你不知道，你虽然没有亮光，神的话在你心里会影响你的生命。我认识一个姊妹，她是学员传道会带她得救的，也许因为刚刚信主，所以那些带她得救的人说你不要贪急，每天读一节圣经就好。这个姊妹认识我的时候已经做基督徒做30年了，每天一节圣经，每天一节圣经。我说那你吃得饱吗？她说有啊，这节圣经伴随我从早晨到晚上，我把它背下来，每天背下来。当然她不是只看 一节圣经哈，一段经文中间看一节把它背下来。为什么神的话语当我们寄存在心里面？刚才黄彦佐引用诗篇119篇带我们做刚开始的时候宣召的祷告，诗篇119篇11节跟19节也这样说，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循你的话语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你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的时候，每天每天你就因着这句话得的力量，得的生命，得的帮助，得的恩典，得的智慧，得的权柄，得的能力，都从神的话语来的。每天一句话，不要吃隔夜的玛拿，玛拿是每天每天每天捡食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读民数记 读到出埃及就讲到摩西告诉他们说每天收取粮食，这是什么？每天要吃饭，每天要吃饭。有很多人呢出去旅游度假吃了很多很多，回来还要节食，不是的，每天每天好好吃。是有时候你要吃多了去运动，是每天的生活，不是一曝十寒。弟兄姊妹们，但是安息日有没有作用呢？有的，你去读民数记，他告诉你安息日所当献的祭物。我们来看一看第9节，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的一岁的羔羊，公羊羔，并用调油的细面等等等等。然后他说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。第10节，那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在外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安息日献上双份，平常日子两只公羊羔，早晨一只晚上一只，安息日呢加两只，刚好双倍。那弟兄姊妹，安息日是什么？安息日是一个礼拜一次，今天基督徒用主日来代替安息日，在这边聚会活动，在那里敬拜，我们参加主日学听讲道啊，有时候讲得好，弟兄姊妹们觉得很不错，有时候也会偶尔来告诉我，牧师你今天讲得很好。那其实我不需要这么更多的鼓励，反正你好也是这样，不好也是这样，反正每个礼拜我也讲，对不对？不鼓励也讲了，但鼓励有点好处啊，但是不要随便鼓励，免得他得意忘形了，对吧？你说我们聚会今天有神的话语供应，那你平常日子呢？一个礼拜才吃一次，这是什么？骆驼也不能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安息日讲到节期，特别是享受，至少在这边预备好了粮食，预备好了信息，其实呢有时候也是开胃药。你平常读圣经没有什么太多的领受，哎，今天发现说哎，忽然这节圣经有解了。有很多人是鼓励这样子的，把主日讲台信息回去拿去重新研究，有的，有些教会这样做的，使你更深入进入神的话语。我每个礼拜给大家准备的信息我不一定都讲完，也有很多的内容在其中，你可以去研究。别的我不敢说，这是我花了功夫的预备送给大家的。很多教会有这样的理解，安息日主日聚会是什么？是个庆典。刚才我们讲庆典，一个礼拜一次庆祝，弟兄姊妹们见面的很热闹很欢喜，是过节的气氛。但是最要紧的庆祝的内容是神的话语，因着神的话语叫我们得的力量，叫我们得的安慰，叫我们得的帮助。 叫我们能用神的话语去安慰别人。因为神的话语感动了我，叫我里面有东西可以帮助别人。前两个礼拜我跟大家讲，我们去看那个很不幸那个家庭来这里待产，结果足月40个礼拜之后生下来是胎死腹中。弟兄姊妹，谁能帮助他？谁能帮助他？那天我一面讲朱一熙牧师的见证。朱一熙牧师，我说过三个月之后他的太太不能保持，丢了，从此不能再生育，他是很严重的肾脏病的人。这么巧，他也是一个女儿，他也是一个女儿，所以那太太听了话以后，一下子他的防线都崩溃，开始崩溃，你知道吗？开始接受人的安慰。很多时候人绷着不肯接受安慰，因为好像接受了安慰他就忘记他的女儿一样。但是真正的安慰能够有医治的能力。我用诗篇23篇讲给他听，他的心苏醒过来，回转过来，开始流泪，感情冻结的感情开始活动了。这两天我跟他用微信通话，他先生告诉我说，我们两人感情，夫妻感情比以前更好。因为他告诉我，虽然说起来不要紧，他说我们想如果有孩子我们就不会那么天天争吵。有多少家庭这样想的？他说我们生了孩子以后就不会天天争吵了。我说慢慢慢慢，两件事情，生孩子跟夫妻争吵两件事情。现在因为失去孩子，他们很多彼此安慰的机会，灵里面的沟通，他们两人感情，他告诉我比以前进步多了。神的话语能安慰人。这么巧，上个礼拜一我又见到朱一熙牧师，他来主持一个丧礼，就是 Esther 姊妹他过去了。所以这顺便也讲哈，我们节目单上面祷告单上一直说为 Esther 祷告，希望神医治他，其实我知道这个是消息不准确，其实他家里人祷告希望主快快接他走，因为已经没有办法了，最后昏迷一直没有醒过来，有一天就走了。所以我们也不要说每一件事情例行公事啊，这就是我说世界上的方法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希望他活着，你怎么不祷告主呢？主说我要接他去，你说主啊你把他留下来，你这祷告会不会有果效？再跟神拉锯战怎么样呢？怎么拉不过嘛。可是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说神也要接我们走的。我第一次在祷告聚会里面为了一位姊妹祷告，希望主快快接他走，祷告完了之后众人侧目，我里面受感动，我就这样祷告。我们都是讲好话的，那位老姊妹而且是一个侍奉主的人，非常有能力侍奉主，很多时候她祷告病人就得了医治。侯老姊妹在新竹，在台湾，那天我为她祷告时，我清楚知道说主说要接她走，我就这样祷告出来。你想那个教会是不是生过气？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听见主的声音，你不要随便祷告人人都死啊！千万不要每次祷告聚会都没有人敢来请你祷告的，对吧？你说、啊、神要接他走，神要接他走，不行的。要知道说在你里面神怎么说话。那天我很清楚，我太太记得这个事情，很清楚知道神说要接他走。你知道吗？以利沙要走的时候，以利亚要走的时候，以利沙知道，先知的门徒来问以利沙，今天神要接你师父走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说我知道。不是每件事情都是照我们的想法的，这个是我们很愚昧的侍奉。我们的侍奉应当清楚神的旨意和带领，每一件事情好好寻求主，不是很方便很轻松的，在家没事干的，在于你跟神的关系。弟兄姊妹们，民数记里面很多跟长线的翻译比较那些节气，很多比较，除了比较安息日之外，他也比较什么？他也比较月朔的献祭。月朔我们一个月剥一次饼，很可惜今天对于剥饼大家没有那么重视，说真话，因为一个月一次好像没有讲到重要。其实剥饼应该是 celebration。 我记得石牧师在这里的时候，每年到什么到受难日的时候，他都安排一个很隆重很精彩诗歌见证来 提醒我们纪念耶稣基督救恩，那个薄饼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我也参加过一些教会，对于每一个礼拜都来薄饼，每一个礼拜都来领圣餐。为什么？因为看重跟耶稣基督救恩的关系。耶稣基督要我们常常纪念他。十字军团刚开始的时候，圣徒们每天在家里薄饼，不是一个月一次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薄饼可能没人讲到，薄饼没人起来分享，诗歌唱太多也会腻，所以慢慢慢慢轻看，变成一种仪式。其实薄饼，我告诉各位，我做过一些研究，所有基督教的真理，所有我们相信 doctrine 都在薄饼里面都有，你信不信？第一个大家讲的救恩的问题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饼杯，讲到十字架，什么是十字架？他把身体剥开。什么叫合一？我们人数虽然多，还是一个饼。什么叫圣洁？这是圣洁的无效饼。弟兄姊妹们，每一个基督教真理都在标记之国里面有，可是我们没有注意。今天我讲了几句话关于薄饼，希望等一会儿当我们薄饼的时候，大家思想到底薄饼对你有什么意义，这里所讲的真理你听见多少。我以前在 OCC 也讲了一连串薄饼的信息，后来每一次薄饼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灵里面都有感觉。我那次那一段时间讲进去，就是说基督教的真理都在薄饼里面。我们是一个身体，是一家人，在基督耶稣里同为后嗣，同蒙应许，是神的儿女，同蒙救赎，都是一个。因为我们只有一个饼，人数最多只有一个饼，不是两个饼啊！现在我们因为一小块饼哈，这个也不是当初薄饼的做法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要晓得，当然今天我们真理清楚，一个饼两个饼没有太大关系，一个小杯一个大杯没有太大关系，圣经的话是这样讲的。月朔一个月一次，很多时候呢教会里面每个月一次给人过一次生日宴，很好，但是为什么？目的是庆祝什么？庆祝我们跟神当中救恩的关系，还是庆祝父母亲生了我们？很多的关系。逾越节呢？逾越节什么意思啊？逾越节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。我说每个人都有个人的逾越节，我知道我哪一天生的，1966年12月31号那天我得救了，我清清楚楚知道那天耶稣基督做了我的救主，那天耶稣埋葬了我，我的生命属乎他，我清清楚楚知道我的生命是为了侍奉神，都是那天晚上发生的。就在逾越节，他把我从埃及救出来，过了红海带到迦南之地，我知道那是我生命的纪念日，每年最后一天12月31号。每个人都有生日，很多人搞不清楚，好了，哪一天得救的，就算受浸那天就算你的生日吧。要纪念，纪念耶稣基督怎样感动我。很多时候有人告诉我那些经文他不能忘，因为就是那些经文带他信主的。我们需要纪念，需要知道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。所以这些事情不仅是讲到旧约以色列人侍奉的系统，其实每一个经文每一个节期的比较，让我们看见跟我们生命中间有关系的事情。什么叫吹角节？吹角节只有在民数里面讲，利未记没有讲。吹角节是什么意思呢？吹角节是说到得胜，诗篇里面很多讲到高举你的脚，是什么？这个脚是得胜的意义。吹角的意义是宣告耶稣基督得胜。弟兄姊妹，这跟我们什么关系？你如果读罗马书7章、8章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吹角节。当我们在肉体里面胜不过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苦啊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我真是苦啊，我所愿意行的善我做不到，我所不愿意恶我反倒去做，我明明知道不对还是这样，我真是苦啊，这是保罗讲的话。但是他的答案忽然说，感谢神，在耶稣基督里，感谢神，因为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我们需要经历得胜的秘诀。我自己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，跟着年长弟兄第一段听到的信息就是讲什么叫做得胜，不是我努力啊，意志啊，今天失败了明天再来啊，你越搞越糟。 而是要看见说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我什么时候回到基督耶稣里，什么时候我就脱离罪和死的律。弟兄姊妹们，所有真正得胜的人都是回到这节圣经，这个叫做吹角节。哈利路亚，我已经得胜了，为什么？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为什么脱离？怎么脱离的？回到耶稣基督里。你刚刚得救的时候不是什么事都不想吗？什么恶念都没有吗？贪心什么都没有吗？淫乱都没有吗？怎么来的？当你离开主的同在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再一次抓住你。怎么可以得胜？在基督耶稣里。怎么回去的？信心回去的。这个叫吹角节。这个吹角日的意义，吹出大声来宣告神的儿女已经得胜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真的已经得胜，他胜过死亡，胜过阴间权柄，死不能再做他的主人。这是罗马书第六章讲的。所以保罗一点点引我们到第八章第一节，哈利路亚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，因为圣名、生命和圣灵的力释放他们，使他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叫做吹角节的解释，脱离肉体，活在圣灵里面。弟兄姊妹注意到，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，活门是开关，可以进出自由，像我们这些门一样，推出去也是他，推进来也是他。你一不小心回到第七章去了，怎么办？再走第八章的路。所以告诉我们怎么样？要体贴圣灵。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，体贴肉体就是死亡。我们体贴圣灵，思念圣灵， mindful of the spirit， 这是基督徒所以能得胜的原因。什么时候我落在肉体里面，我就是体贴肉体。弟兄姊妹们，吹角节要大大庆祝。当你发现吹角节意义的时候，大大庆祝。你对别人说哈利路亚，我明白了。尼托森弟兄做了一次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他说什么叫一组联合啊？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了，没有人可以讲啊，找了个做饭的王，姓王的弟兄，跟他讲，我今天住在组里面啊。人家以为你尼托森发疯了，你不是传讲你住在组里面信息传那么久了吗？尼托森说，那一天我真正看见了什么叫住在组里面。我的生命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我们都会背，为什么活不出来？为什么做不到？因为你没有看见的，是靠记忆力的，不行的。我希望这话不是叫弟兄姊妹泄气。每个人都要经历、经历、再经历，这是过节的意义。我刚才不是说吗？我没有昨天没有庆祝，因为我觉得很累。很多人第一次看见烟火，美国庆祝国庆，高兴得不得了。烟火看多了也就是那样，你所能留下记忆就是那么多。但是因为你看过，你不会忘记，不能磨灭的印象。这是过节，真正的过节 celebration， 庆祝。庆祝什么？我看见了，我明白了，我进入了，我得着了，耶稣是我的，我在他里面可以夸胜。这个叫做过节的意义。平常你也许不觉得，自己读经祷告不觉得，忽然有一天看见了，也是神的恩典，你得着了。什么叫赎罪日？看见说耶稣基督一次永远把我的罪赦免了，完全都赦免了。什么叫赎罪日？与主同钉十字架，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。罗马书第六章就是讲同钉，我们的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当我受尽的时候，我已经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也不是一个记忆而已，也不是一个真理，也不是一个知识而已。真正看见说在我里面，在基督耶稣里。我记得有一年我在这里的时候，复活节的时候，逾越节的时候，大家把所有的罪一点点都交，一个纸片一个纸片交在钉在十字架上面。哎，不是一个一个纸片的，很好，那个做你自己有印象，不是一个纸片的，所有的罪啊都赦免了。犯过的罪、思想中间的罪、行为的罪都赦免，过去的罪、将来的罪都赦免。你说牧师当心啊，你说将来的罪，弟兄姊妹怕任意犯罪了。我告诉你，没有这样基督徒，他犯罪他都是被过犯所胜，他要回头的。但是你要知道约翰一书所讲的话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约翰用的是假设语态，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话是完成式，但是是将来式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约翰讲的话不重要，他没有说因为我讲这个话底下说若有人犯罪，不要你犯罪，要知道在我那有，在你，在神那里有位中保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赎罪祭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明白这些意义的时候，看见什么叫赎罪日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快乐，不再为罪忧愁，不再被罪捆绑，能够欢欢喜喜庆祝神在我们身上所完成的极大的救恩。什么叫五旬节？五旬节从开年收割日子算到大批收割，49天，7个主日，7个安息日，再加1日，就是五旬节。这个说到生命的丰富，讲到神的祝福。神的祝福不是光是在感恩节的时候大家说哦 plenty of horn of plenty， 一个东西里面装满了所有的好吃的东西，各种美物，更讲到生命的丰盛，更讲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的永远的生命，是个丰盛的生命。耶稣基督说，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什么叫丰盛的生命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，因着圣灵的膏抹，因着神的工作，我经历的大批收成，属灵生命的收获， harvest time。 弟兄姊妹们，五旬节圣灵降临的，没有圣灵没有丰满。什么叫做丰满？我一直在这个话讲这个话，圣经里哥罗西书、以弗所书一直提到丰满，丰满。什么叫丰满？丰满不是仅仅多而已，丰满是满到满出来，没有地方藏了，叫满出来了。什么会满出来？从哪里满出来？从我的里面满出来。怎么满的？被耶稣充满，被圣灵充满，满到一个地步出来了，藏都藏不住。我的喜乐人看见就，他怎么那么高兴啊？其实我也没讲什么话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们，每个人所表现的基督是你情不自禁表现出来的，因为你里面被充满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羡慕天天过五旬节，你要羡慕天天被圣灵充满。你不是你讲一句话圣灵充满就圣灵充满了。从前我在跟 Campus Crusade 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有小册怎么被圣灵充满，凭信心被圣灵充满，不错，但是凭信心可以是假的。当你的喜乐情不自禁从你身上出来，当神的恩典从你身上显现出来，当神的忧伤从你身上显现出来。耶稣不是每天都快乐的，他看见拉撒路死了也忧伤。为什么忧伤？不是为他的朋友死，看见这些犹太人不信啊，耶稣也忧伤啊，可是那也是丰满。神也有忧伤的时候从耶稣基督身上流露出来，那也是丰满。你不要以为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不是丰满，一样是丰满。你读诗篇发现诗篇里面讲审判比什么都多。今天早上有个姊妹跟我讲，诗篇最好的精华是你没有好好读，读过你就知道，哈哈，也很可怕的。神在审判，诗篇里面讲审判最多的，比启示录还要多。审判恶人的神，天天审判，天天做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丰满，耶稣基督天天从你身上流露出来。帖撒罗尼迦的人，那里讲比利亚的人嫌疑帖撒罗尼迦的人，为什么？他们天天查考圣经，要知道这是保罗所说对就不对。你们去看看圣经的怎么讲丰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过五旬节是重要的事情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我们里面有渴慕天天被圣灵充满。刚才我读的那些圣经，他们天天查考这经，不是一曝十寒，不是只有一个礼拜读一次圣经，天天读，天天成根，天天祷告，天天传福音，天天活在主的面前，天天时时与主同行，这个叫做真正长线的繁祭。这是神希望我们做到的。祝棚节，与主联合，住在主的里面，不再分别。你知道利未，不是雅各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做利未，一个叫做希布伦，都是讲到联合的意思。希伯伦住在主的里面，真正生命的表现叫做希伯伦。12个支派有个名字叫希伯伦，他的晚年的时候，当他属灵生命慢慢成熟的，提到一件事情，生下了儿子叫做希伯伦，与他联合。 什么叫祝棚节？你知道我从考尼奥过来，考尼奥那里犹太人很多，每年大概到十月的时候就祝棚节的时候，五旬节完了之后就祝棚节，不久就祝棚节，七月里面祝棚节，他们犹太律法，哦，他们拿了枝子树枝什么，在外面盖个棚子，那天就住在棚子里面，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日子。但弟兄姊妹，什么叫真正祝棚啊？不是仅仅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日子，而是纪念他们在旷野里面与主同行同住的经历，因为那个也叫做 tabernacle， 会幕，住在棚子里。什么叫会幕？会幕也就是 大的帐篷，神住在里面，神人联合叫做祝棚。刚才我不是说吗？一次的经历叫你发现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他是我的得胜。现在讲祝棚节的时候，他是我随时的帮助，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是我随时的力量。我不需要走动，只要我眼睛一闭上祷告，主与我同在，我在主的里面，我可以祷告，没有任何的拦阻叫我能够祷告，时刻祷告。Brother Lawrence， 大家都知道，那个就是在厨房里面做厨子的，你知道他为什么做厨子吧？他要请申请加入修道院，修道院说你没有学问，你不会读书，那我能不能留下来？可以，你帮我们做早饭吧。他这样做了修道院的厨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所有修道院里面最与主深入交通、住在主里面、祝棚节的经历最多的，就是 Brother Lawrence。所以你知道 Lawrence 有属灵格言，他偶尔讲出一句话来，哦，有人替你把它记下来，很好很好一句话。他不是修，他没有，他有没有资格做修道士啊？他没有资格啊，考试不及格啊，不能进修道院的。但是那里日子久了以后，有人来找属灵帮助，不去找院长，找 Lawrence， 奇怪吧？因为他真正经历与主同在祝棚的意义。他写了一本书，大家知道吧？与神同在的秘诀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有些人进入了？我们每个人都要羡慕过祝棚节，住在主里面。好了，我今天多一点时间留下来给波饼。常常有人说，牧师你讲的道啊太理论了，没有什么应用的。有没有应用啊？我写了三大点，其实一共是八小点，我怕你们说太多了，把八小点变三大点，每个点里面两三点。弟兄姊妹们，长线的翻译跟节期的比较教导我们什么？第一个，你要知道每日长线的翻译是与主交通的根据啊！我做过一个数学啊，读了那么多年数学，只有一个功用，就是会做算术。我算什么？我去算每日的翻译加起来有多少，算祝棚节线上的祭物有多少，你们说哪个多？哪个多？长线的燔祭每天加起来多，还是祝棚节？祝棚节一年庆祝八天哦，每天早晨要献13只公牛犊啊，13只公牛犊，然后呢，公绵羊2只，无残疾1岁的公羊羔7只，啊，14只，对不起，14只，哎，对，14只，很多了。你知道长线的燔祭一年如果是360天，720只，你算算哪个多？是你日积月累读经的东西多，还是参加一次特别聚会啊？一年7天特别聚会，好了吧？我们也参加过10天的特别聚会哦，参加过没有？啊，吃得饱饱的，东西太多了不消化，对不对？听的信息太多了不知道怎么办好，有没有这样经验？我是这样经验，那你比我消化力强。啊，你们俩都比我消耗力强，我看。这里有没有人去参加过各种特别大会的？一连7天，我参加过10天的，回来我休息10天，太累了。你也参加 ，Andrew 也参加过嘛，是吧？10天没有，跟他上班，他没有那么好福气啊，10天上不了，是福气啊，不是不晓得，塞得满满的，不消化的了。细水长流，每天每天吃一点。How do you eat an elephant? 你怎么吃只大象？一口一口的吃。 吃不了的，一口一口吃就行了 ，right？ 你注意每天你跟神的关系，这个叫每日常见的烦气。节气虽然好，特殊的经历虽然好，你不能脱离常见的烦气。去参加特会，好极了，感谢主，出代价，花了费用，但是早晨起来还是要祷告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们教会今年没有办退休会啊，暑假退休会。我常常在想，暑假的时候都退休会都定规你读晨更是不是？很多人没有晨更的习惯，那好，那今天有材料读了是吧？那如果每天读晨更的人怎么办？要读两篇吗？怎么办？我一直有困惑呀，你有没有这困惑？就读当天，那你平常读怎么办？放下。OK， 他很好，他平常读的慢点，这两天特别聚会退休会先读那些，可以跟大家一样，很好。好像大餐跟家常小菜，我们有一句话什么，要饱什么家常菜，要暖什么粗布衣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很知道那些锦衣玉食没有用，只是花样给人看看而已，真正吃饱的，很多人酒席完了没吃饱，有没有这样经历？因为很矜持嘛，不能吃太多嘛。像我就不管，到处都吃了，对不对？结果回来太饱也不好。好比大餐跟家常小菜，餐馆做的当然有味道，它摆了好多味精。我自己做的不摆味精，可能差一点。但是呢，要饱天天菜，家常小菜，粗茶淡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天你的读经生活怎么样？你自己灵修怎么样？你自己祷告怎么样？第二点我讲的话，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，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生命，活出什么样的人生，对不对？这句话意思说，里面是怎么样，外面就怎么样。那里面怎么会怎么样呢？生命是在每天的生活中间历练的，生活塑造你的生命，所以你的生命才表现生活。大家明白吧？听懂了没有？尼托生讲，最大的十字架就是环境的十字架，你看不见，神的手在其中。最大的十字架是环境管制你，使你做不了，改变你的生命。所以这里的情形很特别。一方面我们说由内而外，行于内，发于什么？发于外，怎么讲？我忘记了，一下想不起来。脑子不太好使了。生命是怎么样，你活出怎么样生活，人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这是圣经上的话。但是人怎么会如何呢？人的生命怎么改变呢？在你每天的生活中间来经历，不是光消极的，遇见难处读经祷告，亲近神，仰望神，读到了神的话语，在我们生命中间留下记号，让神的恩典圣灵做工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真正的接受明白。前个礼拜，上个礼拜是我们 staff meeting 读了一段话，是 Joe Fraser 吧，还是 Foreman 讲的，拳王啊。他说每天每天锻炼，他说真正去打拳的时候呢，我不喜欢打拳击，所以我不太懂他怎么，但是我可以理会到真正打拳的时候都是反应 reflexes。你所有平常的练习有招有数的，我不会打拳哈，千万不要给我打拳，打拳我一定败。练了半天干什么？等到你战场上面真正上场了以后，一踏上那个帆布场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有反应。但是如果你平常练习不好，你的反射动作就露馅，露出破绽来。大家明白吧？平常的操练不够，到时候书到用时方恨少。你跟别人传福音了，接不上话了，他提出一个问题你从来没想过，好了，拜拜，下次再谈了。很多人为什么传福音不成功？因为他没有准备好，不仅是灵的准备，头脑的准备，要对他的问题产生兴趣。一个人要做一个全方位的人，各种人都可以接受，他就会成为一个好的传福音的人，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照顾人的人，因为你知道别人需要， 要开我们的眼界，让我们生活圈子扩大，更重要的，让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懂得什么叫做生命。为什么我们不会传福音啊？因为别人三句两句话就把话题引开了，你有没有本事把它引回来呢？那天我听说我们礼拜五聚会的时候，有弟兄提出问题，别人不能回答，为什么？讲到 DNA 的事情了。我说无论 DNA 无论 AND 我都可以谈，我不是专家，可是我有兴趣，我也有更多的 resource， 别人怎么讲的我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人要羡慕做一个常常学习的人， lifetime learner。 今天我鼓励一位年长姊妹，她说我年轻时候工作太忙了，没有时间读圣经，现在不迟。你说我都已经七老八十了，现在不迟，因为还有明天。只要你有明天，可能今天你读的会帮助别人，不是为了自己，也要为了别人。羡慕做一个 lifetime learner， 一生学习的人，就永远不衰败，永远不衰老，越来越成熟而不是衰老。我一直在告诉弟兄姊妹们，成熟跟衰老不同，你能够不老的秘诀就是一直学习。我妈妈到临死还在学，也许这个精神我从她得的激励。我跟你们讲过，她晚年时候想要学西班牙文，目的就是一个去 Tijuana 买东西可以跟人家还价。她没有完成志愿，有没有我不晓得哈，可是总会找到力量，总会找到目的。如果你要学习的话，一生做一个学习的人，你就永远不衰老。拳王说的话，你平常的操练到了时候只有反射动作，到时候就知道你的操练够不够。有人说，牧师你一拍脑袋一篇信息出来是不是？我还没有那么快啊，但是你给我任何题目，我对自己挑战，不是我会多会，只要有人跟我出个题目，三分钟之内我把大纲想出来，我给自己挑战。当然有时候不一定做得到。我有好几次在讲台上面，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听这个信息，我说可以，我们打开圣经立刻来读。为什么？平常做过，不是我那么本事，平常操练过，一百篇信息拿出一篇来讲，剩下九十九篇放在后面。我们读经，当然我是因为讲道，你们没有讲到的需要，也没有那么多机会，不要紧。传福音，我的志向是每篇圣经1189章，每章能够传一篇信息。其实我更希望每一句话都会变成福音材料。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不太懂事，希望说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可以变成福音材料。好了，碰见创世纪36章没有办法了。创世纪36章咱们打，有些人现在打开来看哈，你看看，你告诉我你们能变成传福音的路，有些不可能，不太容易。三十六章是一篇。弟兄姊妹们，操练自己跟自己想出来读经的方法。我就这两个方法激励我四十几年读圣经，一个是讲道，一个是能够变成福音材料。感谢主，每天每天准备，准备跟领受是每天每天是随时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大型的活动要不要？要，节期是节期，但是更重要是平常的操练。对不起，我时间过了。